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财报解读节目。我是主持人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摩根士丹利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。
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提醒大家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没错。那么 Alex， 摩根士丹利这次财报表现如何？
简直是创纪录的一年。让我先说几个关键数字。全年收入达到70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，每股收益 10.21 美元，有形资产回报率 21.6%， 客户资产总额达到 9.3 万亿美元。
这些数字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我注意到 CEO Ted Pick 在开场时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，他说现在宏观背景既有顺风也有逆风，公司要在更高的平台上运营。
对，这很有意思。 Pick 提到美国经济依然具有韧性，资本市场正在复苏，但同时也要警惕的原政治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资产价格。我觉得这体现了管理层相当谨慎的态度。
确实如此。我们来看看具体业务表现。财富管理业务可以说是明星板块，全年净新资产增长3560亿美元，收入318亿美元，利润率达到 29%。
而且第四季度的利润率更是达到了 31.4% 的创纪录水平。CFO Sharon Yeshaya特别强调了他们的漏斗策略正在发挥作用。从工作场所和 eTrade 渠道向理财顾问服务迁移的资产达到990亿美元。
投资银行业务也表现强劲，全年收入331亿美元，第四季度收入79亿美元。投资银行费用收入全年76亿美元，第四季度24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47%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在股票业务方面取得了创纪录的全年收入156亿美元。管理层提到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钱包份额，这主要得益于客户参与度的提高和动态风险管理。
在问答环节，有个问题很有意思，分析师们都在问为什么公司没有上调业绩目标，毕竟他们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大部分既定目标。
Pick 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不是追龙的时候，意思是不要因为连续几个好季度就盲目提高目标。他强调公司要展现通过周期复合盈利的能力，在困难时期也能实现更高的低点。
这种保守态度可能会让一些投资者感到意外，但我觉得这体现了管理层的长期思维。 Pick 提到他们希望证明即使在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也能产生 17.5% 的有形资产回报率。
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人工智能的应用，管理层提到 AI 技术在提高效率和有效性方面的巨大潜力。Sharon 举了个例子，以前需要两个人工团队相互检查文档，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工团队和一个 AI 团队。
不过 Pick 也很现实，他承认 AI 的应用会有磨合期的痛苦，就像当年互联网的引入一样，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全成熟。
在资本配置方面，公司目前 CET1 比率为 15%， 有超过300个基点的超额资本。他们将季度股息提高了 7.5 美分，连续四年增长，现在达到每股1美元。
全年回购了46亿美元股票，其中第四季度15亿美元。管理层表示会继续审慎的股息增长和持续投资于客户和技术。
有个分析师问到了交易业务的前景， Pick 用了个棒球比喻，说资本市场整体业务处于第三局，还有很大增长空间。他特别看好全球市场的股票化趋势和私人信贷业务的机构化。
是的，他们强调的综合投资银行概念很有意思，就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，从投资银行到市场业务再到财富管理。
展望未来，管理层对2026年持谨慎乐观态度。他们提到投资银行业务管道健康且多元化，战略活动正在加速，IPO 市场重新开放，为客户创造了额外机会。
财富管理业务方面，他们预期净利息收入在第一季度基本持平， 但在2026年剩余时间里应该会继续上升，假设当前的利率曲线和增量贷款增长。
从整体来看，摩根士丹利这次财报展现了一个运营良好、资本充足的综合金融服务公司形象。虽然管理层在目标设定上比较保守，但这种谨慎可能正是投资者在当前不确定环境下所需要的。
我同意，他们强调的通过周期复合盈利理念以及在 AI 和技术投资方面的前瞻性布局，都显示出长期战略思考。
当然，也需要关注一些风险因素，比如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、资产价格的高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交易业务的潜在影响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Beta Finch， 我们将继续关注摩根士丹利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表现。记住，投资有风险，决策需谨慎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